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在今天的接棒人节目时间，雅芳要跟你同样的分享关于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这个主题。那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六回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听完了之后对神建立家庭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了比较仔细的认识了呢？姊妹也清楚神创造的次序了呢？上回呢就说到，当神亲自主持了亚当跟夏娃的婚礼之后呢，在亚当的身上他就承担了一个非常严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为了这个约定，亚当必须要保养顾惜他的妻子，也要供应他妻子一切的需要。那这个需要呢，就不管是他的身体方面的或者是心灵上的，都是亚当应该负责供应的。那亚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妻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而且把夏娃交给了亚当。所以圣经里面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赏赐给人的。所以弟兄们，你真的要知道这件事情，神如果感动了一个姐妹愿意把他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这就是神给你的赏赐。而你心里面也会知道，是的，他就是神所要给你的另一半。所以弟兄记住，神赏给你的东西有一天你得向神交账的。神赏赐给你的，你最好好好的珍惜，要不然将来你会面对神给你的审判。从前这个皇帝的年代啊，如果皇帝赏赐给人一件什么东西，如果那个人对皇帝赐给他的东西不尊重不珍惜，皇帝知道了他会生气，这个人就很有可能掉脑袋了。同样的，神把一个女子交给一位弟兄，那做弟兄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珍惜神赏赐给你的。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到丈夫是神赐给妻子的，因为做妻子的，如果神把你给了那个弟兄成为你的丈夫，你就会成为他的祝福。话说，如果神让一位姊妹嫁给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呢是有责任来照顾他，并且要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可是呢，在婚姻关系里面，这个姊妹她要付的代价可真是非常非常大耶。那可能我们觉得天下的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也有人说，哎呀，这姐妹可真好福气哦，啊，有个这样的弟兄可以嫁，那以后呢就不愁吃穿啦，也有个人保护她啦。那在箴言的31章那儿，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所喜爱的一个女子，她会怎么样的殷勤有智慧不辞劳苦。 在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上完全的忠心。所以姊妹啊，好好的去读箴言31章，好好的在其中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作为丈夫的妻子。不管在婚姻里面会受到什么样的苦，在婚姻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如果你是为了神赐给你的那个男人，那你就得清清楚楚的明白不值得。怎么说呢？因为呀，天下真的如果仔细说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没有一个是完全那么好，完全值得一个姊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生命完完全全的投放在他的身上。那话又转过来说了，神安排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你看着好是好吗？你看着不好它不好吗？但是有神同在，有主耶稣同行，那就是好的。还记得吗？主耶稣为着天下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世人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路走过来，我们全心全意的要为着主，不管我们受了什么样的苦，吃了什么样的亏，或者是忍受了什么样的气，都应该是顺服在主的面前。因为所有的一切，我们如果看为神觉得我们是配得的，是可以过得去的，那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过得去。现在我们看不见，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的祷告，仔细的靠着主耶稣走这条人生的路，面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神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回报。首先呢，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是不是啊，姊妹？话说做丈夫的，神给男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说了这句话。怎么样做呢？不看别的，就看耶稣基督。弟兄，如果你爱你的妻子，你是为着神来爱你的妻子，不只是暴力不能接受，什么婚外情啊，任何婚姻中的不忠实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些都是神所定为罪，都是神所厌恶的。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道德伦理呢越来越单薄了，哎呀，各样的言行举止，什么什么什么规矩都在败落，以前非常尊重的现在不当一回事儿。基督徒要为着敬畏神的缘故，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得好好的记住。这里说到神给姊妹的第一个功课是要顺服丈夫。在这呢，顺便提一提的就是，做父亲的得记住一件事儿。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话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就一定会收什么。神在人的生命中，看到人如果故意犯罪，那么在今生，我们会遇到一些神要我们面对的事情，主要是要提醒我们 要告诉我们，你在哪方面缺失了，犯罪了，首先是得罪神了。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而且要经过火的对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面对过圣洁生活，是绝对不能够有一丁点的差池的。神给做姊妹的命令很简单，说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有很多的姊妹听到这话呢，心里头呢就觉得，凭什么？为什么？不公平啊。有很多姊妹也说，嗨，为什么我要全听他的？我还得顺着他？他真是，哎呦，那脑袋不知道怎么长的，又蠢又笨。弟兄姊妹，神要姊妹学习顺服的功课，比神要弟兄们学习爱的功课，比较起来，顺服的功课呢，相比是容易的多了。咱们来想想哈，你说这干活也好，读书识字也好，老师说了你就得做功课，老师说了你就得备课，然后预备考试。做工的也是一样，老板叫你这么做，上级要你这么做，你做了就没事了。但是学习爱的功课，如果不舍己，那就做不到。学顺服的功课，是神对姊妹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一个人一生活在这地上，属灵生命的丰富就在于他顺服这件事情上学了多少，学的有多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学。姐妹可以从丈夫身上学习很多顺服的功课。那这就是说，当一个姊妹这样做的时候，将来在属神的世界里面，她所拥有的财宝会是多么的丰富了。弟兄啊，姊妹啊，学习顺服啊，嘿嘿，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是不是？是，心里头就是不服，那口气也咽不下。但是，神要我们学习，那就不是一件吃亏的事儿。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讲的顺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不是叫做妻子的学习同意的功课。因为同意的功课不用学啊，你觉得哟，你怎么这么说呢？那你要这么做我也同意啊，可是效果怎么样呢？你自己负担，是不是？我同意你这么做，我也同意你叫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但是结果呢啊，是你说的，你指挥的。可是这里说到顺服，什么是顺服啊？顺服有的时候甚至于对方不讲理，根本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非得这么做，那你呢？好，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顺服也就是对方也许比你笨比你蠢，那他常常做的决定呢，后果根本不用猜就可以直接想到是错的，是有问题的。可是神就是要你学习顺服他。为什么要顺服？不是为着那个说话的人，是为着主，为着顺服主。现在你生命当中就是面对这样了，你如果愿意顺服主，那你就愿意在主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不过呢，要强调一点，就是神要做姊妹的学习顺服，不是助长弟兄的那个威望架势啊，成为像恶霸一样的不讲理，胡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叫弟兄不要学习怎么听别人的意见。神要一个做姊妹的去帮助丈夫，在帮助的过程中， 在他要做决定之前，你先为他祷告，也可以陪他一块祷告，帮助他，分析给他听，解释让他明白，让他可以寻找很多相关的资料。当妻子把你的意见、所了解的一切问题，尽量的让丈夫了解以后，最后做决定的是他。好，那既然姊妹的这个责任已经尽了，话也说了，劝也劝了，祷告也祷告了，那做丈夫的决定是要他承担后果。哎呀，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呢？好，姊妹如果完全的顺服，那丈夫做错了，神会负责。如果说你就是急躁毛躁，插手来做，不管是对了还是错了，那所有的后果，姐妹，你自己要负责。神要你顺服丈夫，如果错了，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神会审他，是不是？因为你确实已经在神面前尽了你要尽的本分和责任。但是相反的不顺服呢，就算是你做对了，以后面对审判的时候，姐妹啊，还是会被审判呢，会被责备啊。所以学习顺服是在姊妹身上神给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之中，要做很多决定，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都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或者是该怎么走。我们常常做的决定啊，都是有偏差的，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错的。可是神就是要训练一个男人带头要做决定，神也要做妻子的，帮助丈夫成为一个会做决定的人。哎，姊妹啊，如果现在你不开始学习顺服，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的丈夫还是一个不会做决定的人啊。如果现在你肯学习顺服，你会让你的丈夫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两天的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老练了，让他做决定的能力呢，哎，通过经验一天比一天长一点，一天比一天精灵一点，是不是？那你丈夫这方面的能力越好，你呢就越来越省心，也就越来越有福气啦。啊，那打个比方哈，咱们呢都没做过这个皇帝啊、国王啊，是不是啊？治理国家，咱们想象一下，一个做一国之君的人，他难道没有办法做决定吗？那如果他是没有做决定的能力，他所做出来的事儿呢，都是又蠢又笨的了，是不是？他会让他的国家里的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伤害。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做出准确的决定，他才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才会是一个对的人，才会是全体老百姓的祝福。如果一个带头的没有智慧，他也不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就算知道了他也不去学习，他做的决定你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呢？不是错误就是误差，对于一个家庭跟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呢？姊妹们啊，其实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夏娃，神给夏娃一个非常神圣伟大的使命，首先就是要 顺服丈夫，是做个帮手。比如说亚当说，哎，咱们今天呢去这个整理这个什么什么树啊，把那些个枯黄的叶子呢处理好。夏娃说，好啊，反正跟着你呗，是不是？如果夏娃这样顺着亚当的带领，不但自个儿蒙福，并且呢让你借着顺服让神在你丈夫的身上能够成全他，为什么呢？你配合他帮助他嘛，让他能够做一个可以带头的做决定的人，那么有一天他跟主耶稣一同作王的时候，哇，这个场景好美哦。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顺服丈夫，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那刚才说了，就是顺服基督啊。那我们的神非常的奥妙，天父、主耶稣、圣灵三位一体。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主耶稣实际的活出顺服天父的旨意，而天父又爱我们，创造我们，让我们有生命在这个地上。所以学习顺服是咱们一生当中很大的祝福，却不是咒诅。天父给姊妹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要敬重丈夫。有的时候啊，这个顺服还行，对吧？他向东咱们向东，他向南咱们向南，可是这个敬重似乎比顺服难呢。那圣经里面说了，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在神的创造里面，女人真的比较聪明哦，女人也真的比较能干哦，女人是创造的比较好的哦，因为比较有感觉，各方面比较敏锐。这样一个人去顺服一个比较笨的、不能干的，怎么讲呢？一切的事情呢都比较迟钝的，你说这叫一个灵敏的人怎么服呢？很难呢。嘿，天父说你要敬重他啊。每一个做妻子的有件事啊，就是做妻子的如果你想享受丈夫给你的爱情，想要让你的丈夫真的愿意呵护你、宝贝你、疼爱你，那你就得按照圣经里面讲的学习敬重丈夫，尊重他。是他在好些方面呢并不能干，很多地方呢有点迟钝，但是呢不管这些，你就去尊重他。咱们姊妹要明白，男人里头就是心灵的深处呢都是哦，有很深的不安全感跟自卑感。哇，这是走了多长的一段路才学习着去明白的。而男人只有在他的妻子尊重他的时候，有人尊重他的时候，他呢才觉得心安，才能从那个不安全感、自卑感里面得到释放，他也能够勇敢地付出爱。你知道吗？就连付出爱他也是担心，他也是害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怎么样，是不是？可是弟兄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呢这个负负得正啊，男性通常是胆怯了啊，不想做了，或者是担心了、害怕了，所以呢他就滥用神给他这个带头的地位来欺压别人，尤其是老婆。如果他觉得妻子真的尊重他、帮助他、协助他，那这个做丈夫的呢就越来越有自信，然后呢就觉得哎呀老婆太好了，所以他就爱你、珍惜你，他的爱才不会被他的那种负面的情况影响，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才不会被他的超强的自卑感拦阻了他去爱妻子。做妻子的应该要知道，如果什么事儿 都跟丈夫比高下，什么事儿都要压过丈夫，那做丈夫的呢，就觉得耷拉了，没办法站得起来，他再怎么样挺起胸膛来爱惜老婆呢？他没有能力了，没有信心了。所以做妻子的一定要学会尊重丈夫。那咱们得记住，按照神的次序，他就是妻子的头，他是神所设立来保护妻子、爱护妻子、照顾妻子的，他并不是生命当中的竞争对手。所以姊妹们，神给女性两个功课，顺服丈夫，尊重和敬重丈夫，那一辈子享受丈夫所给你的爱情，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值得的。圣经上讲到婚姻的事情呢，并不多，主要的经文呢，有像那个诗歌一般的雅歌第八章啊，有人呢觉得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浪漫，而神学上实用的综合体呢，是在以弗所书五章22-33节。那在箴言里面呢，也有一些个记载。创世纪的第二章18-25节是记录了婚姻的开始。那说到其他方面的，就要看每个人的经营啊、智慧啊、跟努力的大小了。因为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父母生长的背景环境都不一样，神赐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世界上从来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在大脑的结构上、思想路线上，对事情的反应啊，或者是抵抗刺激的能力跟情绪的管理上、情绪的需要上都不一样，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也都不相同，所以每一桩婚姻都是独特的，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想一想啊，或者是大同小异啊，来面对婚姻。那么一时半会儿呢，也没有办法说得明、讲得清。其实我们要看圣经上面神的吩咐，尤其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里面说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给做丈夫的命令要爱妻子，给妻子的命令是顺服丈夫。这些命令背后都有神学理由的，就是研究神学的人通晓了神的目的，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正如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圣经很有智慧的把美好的婚姻终结在下列个前提里面，一个就是丈夫最大的需要是妻子的顺服与尊重，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正如基督是头。另外，妻子最大的需要就是被丈夫爱，因为这是对他的肯定，也是他生命的中心。所以这两条简单的命令，却是里面包含着、隐藏着高度的人生智慧。